啊，我们要接下去我们的这个智上次谈的哈、啊，就谈到这个智慧的呼喊啊。那我们谈的这个大卫的这个应对啊，跟面对扫罗他的应对，因为他认定神，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里面啊。他有的通达的道理在里面啊。上次我们提到一个主题经节，叫做“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好，这里我稍微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智慧的言语呢，跟新约讲到圣灵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这个智慧的言语是你要有智慧来讲话。那么在圣灵的这个新约的教会里面呢，圣灵恩赐是他会从圣灵赐给我们一个不是我们生来有的一个恩赐。好，包括刚才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再次讲道的时候，再次提耶稣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灵给的一个智慧的言语了。因为耶稣讲过，你们到公堂的时候不要担心你要讲什么，神会给你们语言，那个叫智，那个是恩赐的智慧的言语。那这里讲的是我们要有智慧的源头才能够讲出智慧的言语。那我提到三个领域，一个是我们的里面的新的思想，那再来呢，思想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情绪啊，那情绪里面呢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抉择，那抉择之后会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给对方。那不管是跟亲子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或者是跟人的关系，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出来的啊。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智慧对我们很重要，他一直在呼喊啊，在十字路口呼喊啊，要做抉择要小心。那你抉择的时候你要有情绪上面的疏导，然后呢你的思想要合乎敬畏神的思想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要学习的了啊，我们一起学习。好，那上次呢我特别把有一个经节是从17章的尾巴，你可以打开箴言17章的尾巴，我们今天主要在讲18章啊，那我们今天从17章的尾巴那一节再我再提醒一下，我等一下复习了啊。那你提到说呢，17章的28节啊，17章28节、好，妈，你帮我。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好，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学的智慧的言语，不是我多会讲话，我有一个说话的技巧啊。像有人要去做广告，要去推销什么，他们需要被训练哈。不是怎么说话，也不是说什么话。好，所以我这个课程的有个地方我们可以讲要说什么话。圣经有讲要说造就人的话啦，感恩的话啦，不要说什么话啦，不要传话啦，很多。好，那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在怎么说话，要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那个是道理。刚才我们说你要有一个通达的道理。好，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你的智慧里面会表达在言语上面，那么智慧的缘由开端一定要敬畏神。好 ，OK， 好。那这一节告诉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你就不要讲，也算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是在讲怎么说话，怎么会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到个地步，讲不出来，里面的感叹，里面的重担，让我讲不出话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讲，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闭口不说，也算是聪明啊，免得我们的情绪泛滥，免得我们的抉择错误啊，免得我们的思想被冲击、被误导啊，离开那个真理啊。好啊，我用这个。用一个例子好了，用一个例子，有个父亲啊，他有一男一女哈，然后都长大了，而且都很有成就啊。那这个儿子呢，他是好像是一个医生啊，我有点忘，好像是医生，然后呢还是副教授还是教授，我忘记了哈。好，那他呢，在他就是他的学业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学的主修的那个专业都已经到一个地步，都很有成就了。然后呢，他的以后的事业什么也都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有一天突然间他跟他爸爸说， 我要订婚了。爸爸第一个想法就冲击说，你有女朋友我都不知道，第一个啊。第二个他就开始要了解他要订婚的对象是谁啊，那情绪就被冲击到了啊。这个当他把这个女朋友的他的背景讲出来的时候，那个爸爸的心脏好像一次拜一次的电击一样啊。第一个他不是华人，而且是我们所谓的不同色种的人啊。好，第二个他又是一个比自己的孩子大五岁的人，女孩子啦，一个女人啊，一个女性啊。第三个他又是一个离过婚的女性。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女孩子离过婚怎么样啊，哈，我们的重点是这个爸爸面对他的儿子来报告这个好消息，他好兴奋呢、啊很兴奋来告诉他的爸爸的时候，这个爸爸一下子好像一个皮球就气就消掉了啊。他那个时候呢很想回一句话，就是心里很沉重了啊。你可以想象嘛，把孩子培养到那么的有成就，当然他也期待看到一个他认为很匹配的这个对象。那时候他最后呢好不容易那个儿子就跟他说，你要给我祝福啊。这个爸爸你可以想象爸爸的心情啊，他就好不容易停了一下，然后他讲出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呢使他跟儿子的关系就有一点疏远了。第一句话，好，我的儿子有女朋友要结婚，我为他祝福。他用第三人称啊，不是用你哈。如果有一天你离婚了，我也为你祝福。好，他把他的情绪第一个是挤出来勉强讲的。第二句话就是他期待这个婚姻不要成功。所以儿子听到那个话之后也是一样，就像消了气的皮球，就非常不高兴的不满意的就跟他爸爸就拜拜了，然后他可能自己就去结婚去订，就觉得怎么样了。好，这事情就这样过了。好，那但是呢这个父亲呢他心里面是很期待这个儿子不管他做什么他是有份的，有份于他的这些那个哈。那好不容易这个当中有一些复合的关系啊。那这个爸爸呢也在学习说，我以后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他有期待嘛，他有他的理想，他有这样的期待啊。这个父亲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他是很需要被安慰的啊。然后接下来他们真的结婚了，而且没有孩子啊！我想这是第二个打击啊！我们家某某姓家里面没有自己的孙子啊，这又是第二个打击啊！好，那有一天听到说儿子要去哪一个亚洲国家要收养一个baby 回来，好像收养的还不是儿子哈、啊，还是那个女婴哈、啊，因为要让人家分配嘛哈。结果呢这个儿子呢在远方在那个国家要收养把那个女婴带回来的时候，突然间打一个电话啊，他们也在等着说哦，看他怎么样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他说哦，我现在回不去，因为呢这个美国这边呢还没有给我一个，就是我这个女婴的这个叫什么签证也好或者是护照我不晓得了哈。还没有弄好，因为他们还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审核哈、啊。那很要很谨慎嘛，对不对？怕人家是贩卖婴儿的这些哈、啊。所以呢他说我还要等多久。这个爸爸说哦，那你就先放着先回来啊，你就先回来，就父母跟儿女的讲话有时候是很随意的，对不对？就很轻易的哈、啊。这个儿子说，爸爸你要知道我已经是他的爸爸了。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孩子丢在那里我回来呢啊。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哈、啊、我讲这个故事。那给我们有一个思考啊。这个父亲跟儿子，父亲爱他，父亲付上很多的心力在培养这个儿子，这是必然的。 而且培养的也很那个成果也很成功，以世人的观点也很成功。可是这个当中呢，有几次他们的关系呢，因为这个表达，哈，爸爸爱儿子，以至于让儿子不管爸爸有没有祝福他，都还是愿意。有时候跟他讲一下，这个报告一下情况啦，或跟爸爸商量啦，都有。然后他本来其实关系是不错的哈，那结果到最后，他儿子跟他讲的这句话呢，这个父亲突然间学习了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儿子开始学习长大，当他当一个爸爸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要当一个爸爸了。那我这个爸爸。”早就当上了，我也是一辈子是我儿子的爸爸。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要做我的重点在这里哈，有几次因为这个父亲的话语，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这个儿子做的对不对好不好，不是讨论这件事情啊。因为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有他的意志。当我们讲的美国特别有这种观念啊，他几岁以上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参与了，你顶多只能旁边给他意见、哦、他如果跟你关系好还跟你讲一些情况，你还可以陪着他，你扶持他，你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你做不了主了，这是在美国的这个亲子的关系有一点极端，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有一些极端，好像一辈子都要跟你搭一条线，总是要靠我，总是要让我来参与，这个也是一个极端。但是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说话，即使我情绪上是很受冲击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刚才我用那个句子哈，如果不知道怎么说，我的爱还是在那里。有时候一个家长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所爱的人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处于爱的关系，那个重担很大，不晓得怎么说的时候，好，那我们就反而有时候是越寡少的言语可能越不会弄巧成拙。因为这个当中关系到我的思考，还关系到我的感情，对方也有感情。那我们有一个情境，比如说孩子我也管不了了，他都长那么大了，人家已经成为这个 baby 的爸爸了，我不能，我是个做爷爷的，爸爸就爷爷了嘛，已经是隔代了啊，这些都变成一个思想里面的一个我们要表达的一个重点了。啊，一方面呢，也让我们觉得说是啊，让我们觉得说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啊，因为这个智慧是可以累积的。这里的智慧跟新约的那个圣灵给的智慧的恩赐，那个是一个能力哈。那么在这里的话，是指说我们是可以累积的。这个爸爸在成长。啊，我的意思，我的重点是在这里啊，所以呢，智慧一直呼吁你要听教，你要受教，你要听我的教导。啊，上次我们谈到，我稍微复习一下哈，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的第六章二十五节，在这里呢，约伯他的朋友来陪他，足足七天，很安静，不晓该说什么话。因为约伯整个一个原来很尊贵的一个像大家眼中的一个很有权贵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很敬重的一个人，都变成到一个坐在地上，那个皮肤上都在流脓哈，用那个瓦片在刮哈，然后整个就是一副非常落魄的哈，一个不堪入耳的这样入眼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整个约伯的那个状态呢，让他的朋友都傻了，只能坐在那里不讲话。其实那是他们来的作用，要安慰他，对不对？不讲话。可是约伯开始唉声叹气，他开始吐露他的情绪。上次记得啊，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就是管教孩子的时候，在孩子的争吵的例子，然后你开始当中你要变成那个和啊，使他们和睦。或者是你要变成那个法官来判案啊！我上次提到的一个结论是说，不要马上就要去辨明真相，查个究竟是谁对谁错，或者马上就要处理这个问题。好， 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要在这里要有一个给我们，要给我们一个资源的地方。那这个约伯呢，就开始，因为终究有人在旁边听我讲话嘛，那就听我吐露一下我的心里面，他就咒诅他的生日啊，非常的抑郁，非常的沮丧，很痛苦，他身体是很痛苦的啊，连他的妻子都咒诅他。那这三个朋友呢，等于说呢，他们来了，耳朵就静静的听，然后他讲完之后，马上提中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发声了。那么一发声出来呢，约伯就问了这句话，第六章的二十五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你们来跟我讲对的话，对我是很重要的。但你们到底是在责备什么了？他们很爱约伯，所以才会很远的来，也待那么多天陪他，放下一切来陪他。那他们开始讲一些话呢，不清楚，所以约伯就觉得你们怎么这样吞吞吐吐，好像在指什么，然后又不是在指什么一样。他说：“你们到底是在责备什么？”他听到一个信息，就是他在责备。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当别人来跟我们安慰的时候，有可能会落入责备神，对不对？哎呀，神怎么让你这样啊？哦，像以前妈咪那个屋顶被吹掉，为什么你为神奔波哈服侍，为什么就吹掉你的那个，你四周围旁边都没有，就吹掉你的屋顶了？类似这样啊，有时候会把那个真理就来就是带偏了哈，为了要安慰这个人呐哈，就是也没有话讲哈，但是他又不是像在责备神，所以约伯反问了一句话：我知道你们讲的话对我一定会有益处，一定会有扶持。圣经里面提到，当我们讲话去安慰人的时候，当我们讲话去扶正人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作用很大的。因为语言是有能力的，可是对于从这个当事者约伯说，你们是在责备什么？第一个，我现在需要被责备吗？好，如果说你们要讲一个正直的言语，责备的有道理，可能对我也有一个作用，就让我可以重新来过，那我可以改正，对不对？但是你们到底在讲什么？这是约伯的一句话。所以等于说我们有从智慧里面来的这个言语呢，首先你要有一个重点，而且这个重点呢是指向最根源的需要跟问题啊。不要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情况啊，就是事情发生了，孩子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我们把前面所发生过的一些旧账啊，或者是前仇旧账全部翻出来，你看就是这样，以前你也是这样啊。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讲这个话的目的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的话要有一个重点。我们的话讲出去的时候，你的重点是要让孩子学习怎么样面对这个弟弟来吵他，弟弟来破坏他，好，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还是说你的重点是让他们可以和睦，好，还是说你的重点是在判断说谁对谁错，好像法官一样？我们要搞清楚，那个是思想的问题。那么思想不能让情绪先出头啊。其实那些陪约伯的人心情很沉重啊。那当他们情绪上不晓得可以讲什么话的时候，只好讲道理了，对不对？我把一个道理弄出来，那你就知道说，哦，一定是怎么样啊，就好像就好像说你我有癌症，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说确定你是癌症。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讲说你的生活不正常，你以前已经吃了什么东西不对啊，你都没有得得得得，就开始数落我过去的一些这个病的来会怎么样形成一个病的，这样的话那对这个病人的话有什么作用？类似这样，他们的跟约伯的对话就是这样啊。你们到底在责备什么？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重点是什么？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谈到医治。这里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还有三十一章二十六节，好，请你帮我念一下。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好。那我们上次提到了哈，我们要讲话以前一定会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或者是要有一个正确听进去的啊，会联系到我们的思想，我们耳朵听了，然后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然后就从我们的口这样表达出来啊。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讲话是有一个结果的，而且讲话它是像药一样，是可以医治的。我说过，也可以医治我们自己。好，如果我在面对我的孩子的这个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的时候，那当我很深入的经过思考，然后我去了解到，一方面我听，一方面我在思考，然后我也了解到说，我要说出什么样的话，这个结果会产生一个医治。那当我在讲医治对方的话的时候，事实上我自己也被医治。那就是为什么我的情绪需要被安慰，我的孩子也有情绪需要被引导。啊，所以这个是医治。上次我也提到说，特别提到妇女的时候，开口发智慧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法则在那里，那个仁慈的法则，不是仇视，不是嫌弃，也不是这个冷漠，哈，也不是低贬的法则，是一个仁慈的法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谈到刚好谈到第三点，我们今天要接往这里往下面接哈，我们刚好谈到这个人口中的言语。好像深水啊，它事实上是连接的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思想啊，有时候是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的，就是我们里面很深的哈。但是呢，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意思是说我们要讲出来的话是从里面来的，对不对？那里面有很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那到底你要把它讲出来什么话？他说呢，如果你有智慧的泉源的时候，我一直在提这个智慧的泉源很重要。一来回到开端，那个泉要接上那个资源，就是我们的神，接到我们的神就接到神的话语，它有真理的啊，它有一些正规的不变的真理的。然后呢，从那里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水引出来，口就是要把它流出来嘛，对不对？啊，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真言，但是我现在一下找不到，我可能没有给刘磊哈。他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有吗？没有，对不对？啊，智慧人的耳求知识，有没有这句话？
18:15，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好的，好，你听进去了，然后呢，你的心里面已经有这个。”知识了，你有整做一个整理，你有整出一个重点，然后你怎么样让它流出来。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谋略，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智慧的这个心呢，就好像也是谈到像一潭深水一样，然后它里面会有谋略，跟谋略有关系，跟我们出来的这个整理出来的方法有关系哈。中国话有一句叫做信口开河，它很形象化，就跟这里讲到一样，我们的口像一个出口啊，那河有一个出口，它就会流，对不对？好，那当我们讲信口开河的时候，意思是不是说，你只要口一打开，你就好像就止不住了，就一直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刘磊，就等于说随便讲，可以这样讲吗？
对，随便讲啊，这好像就是不一定信口开河，感觉就是不真实。有些话就是随便说说，但是并不一定真实，
没有那么诚恳，没有那么诚恳，
就是可能里面有虚谎的成分，就是好像有点就是夸张啊，并不是，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OK， 好，那我的重点是在于这个河，好，这里提到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圣经讲到河水的时候，常常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水，活水，活水的江河，它会涌流，一定是活的，它是清澈的啊。虽然那个里面那个心源很深，一潭深的水在那里，好， 那么它被引出来的啊，被引出来。我上次有经节也提到这个，那三点水一个急，就是好像被引出来的那个水呢，当你一讲话，被引出来那个水呢，就会像活水一样，很清澈，而且呢，它是就像前面的一样，它是可以造就、可以医治的。那么现在呢 ，OK， 好，但是深度，我们的话是有一个出口一出来的时候啊，是在你的里面被引出来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话？就像河那个流水在流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点，第
果
四
效。
点，果效，对，那你帮我念一下果效。
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何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18:20，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
好，这些话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说话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说话是有它的果效的，说话不是对空气，一定是对有对象的。那么说话呢，会产生一个很美的，就像下面说的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很恰当的。那个时候，那个结果呢出来的话，是等于说帮助我们，如果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我们会得到痊愈；如果有这种要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果效在那里。好，所以话就像河流，我们可以流出活水。如果你有智慧的话，河水可以怎么样？可以止渴啊，是吧？那个清澈的河水啊，其实我们的水的资源都是从山上来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资源在那里啊，那可以止渴，可以解渴，然后可以让我们觉得很丰富哈。好，那么今天呢，我要把结束跟重点这一课了，这一课的结束重点放在第五点哈。说话本身呢，有时候是一个牧者的声音，对我们的基督徒的口舌来讲，是牧者的声音。我们牧者的话就要代表神，一方面呢，要让人得到益处，要让人得到喂养，对不对？好，传道书12:11，要请你念。
传道书12:11，
嗯哼，
智慧人的
第五
言语
点。
好像翅滚，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好，由牧者出来的话，当然我们都不是牧，我们不是说都是牧师或者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传道书所罗门他所讲的话，哈，他就是在告诉他的儿子，他其实对他的儿子讲话哈，对他说这个就是一个牧者的声音。他做了完了传道书之后，那么他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有一个重点啊，刚才我们说我们讲话要有一个重点在那里，而且要有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这个话？到最后呢，这个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归正，或帮助我们找到对的方向，或帮助我们被医治，有它的结果哈。好，牧者的话有时候会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刺棍。刺棍就是什么？当他碰到你的时候，你会痛。有时候会有规劝，会有责备啊。这个跟父母亲在解决孩子的问题，一下来你生气了，怎么又来了啊？是谁先的？那跟这个刺棍的那个不一样啊。这刺棍是说打下去会有一个又有一个痕迹在那里。好，然后呢，他所用的话语呢，我会中之师的言语呢，就好像钉稳的钉子，这个话是不变的。我一口一言既出，就在这里，我一定有他的信用在那里。这一话讲出去，一定有我的责任，我负责，我对这个话负责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理的，它是不变的。就是我，当我有智慧，就表示我会讲出一些跟神的话有关系，一些定理在那里，使听到的人 会因我们所讲的话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等于说我这个话我这个标准就在这里了啊，我或许我们讲一个比较直白，我的底线就在这里，不管情况怎么样，那我的底线就在这里啊，那这个就是不变的，这不动的，这就像一个毛一样不动的啊。但是有时候一些话呢也是有会有刺棍的话，就让我们痛嘛，对不对？会让我们痛，让我们会有流血啦、受伤啦，哈。但是它的目的，刺棍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伤害，是提醒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呢，传道人，也就是所罗门，用11章的篇章告诉世人，用他的一辈子，用11章的篇章告诉世人说，所有这些经验我都经历过了，那我也很直白的告诉你们，我可能比你们都有智慧，因为神给我的智慧，那我告诉你们，我的这些学问也好，我的观察也好，我的经历也好，好，这一些呢都会过去，不管是今天我吃得饱吃不饱，吃得好吃不好，他说你吃你劳碌所得的，对不对？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啊，都有一个，只要是天下的，只要是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上的，都是一个捕风跟一个虚空。记得他这个是他的一个说服，好，他的理由，我跟你讲那么多，到最后他的重点在哪里？在12章，好，在12章。好，我们你就翻到这个时候，就翻到这个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12章。好，我们看传道书的第12章
哪一节？
我们从第1节开始哈。等一下，让大家翻一下哈。你箴言的后面就是传道书啊。那我们来开始念几个重点哈。这到底它重点在哪里啊？好，请念。
从第几节开始？第1节。
你念第1跟第2。
OK，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
好的，好，下面就描述说一个人等到衰败，就是已经衰残了，就年纪大了，好，这里如果我们当中有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哈，不要灰心哈，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更新的大能，虽然我肉体一天一天一天的衰弱，可是我的心里面一天心是一天啊，我们的心是我们灵的一个住所啊，所以呢这个比较重要。那它的重点不在于说哎呀老年人是这样子哦，头发怎么样，牙齿怎么样，他说呢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趁着你还有多少的生命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应该都有疆界的嘛，都有这个定期嘛，生死都有定期。传道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都有定期，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啊，都有它的时间。那我们要知道，当然都会过去，当然都像很虚空。你看一下子回想一下我以前那个小学也好啊，初中也好，高中也好，都有我很记得的一些日子，或有一些朋友也都有啊，都会过去。那一过去呢，就好像一个开始发黄的一个相片的这个页过去的那个相片簿的里面发黄的一些照片一样。但是我后面还有时日，那么他说呢，就要趁着你现在啊，有个重点在哪里？纪念造你的主，跟大卫跟那个箴言讲的一样，敬畏那一位造物主，认识他，敬畏他，当纪念造你的主啊。然后下面都在，因为他用很多篇章在聊，在解释这个生命啊、生活啊，哈、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也觉得很亲切，就对了，哈、啊。他再次讲，从1章到11章就是在喊啊，但是智慧的喊啊，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看饱了还会再还想看，吃饱了还会想要吃，每一天就这样在循环。哈哈哈。啊，好，我们请你帮我念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嗯哼。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
这个是他写传道书的一些他的直铺出来的一些内容哈、啊。然后往下面念到结束好了，好吗？好，念到结
束。第十节开始，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滚，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这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好的，好，谢谢。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传道书的总意在哪里呢？不是让我们叹息，让我们抓住现今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确定我们以后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让我们有把握。好，所以他说这个整个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而且这是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不要以为本分就是要赚多少钱养家，本分就是要知道怎么过生活，怎么规划我们的生活。当然那个都要，所罗门也这样过日子。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重点要抓住啊。那他在这里呢，我就提到他这一句话，他说传道者的那个话呢，有时像刺棍一样啊。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有像刺棍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又怎么样，又有钉稳的钉子，是不会变的。即使那么多的虚空，那么多的会过去，但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定准在那里。好，那当然他这里讲的都是由一个牧者所赐，一方面他也在指这一位神了、啊、这一位创造的神，生命的起始，生命的终结的这一位神，一方面呢也在指他自己。好，这些话都是一个牧者所赐。所以在这里呢，我自己有一个学习，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刚才一共这样全部就有这几个点啊，我请帮我再往前面再我们过一次好吗、
嗯、
我们把这一课做一个第一点啊、
嗯、
第一点是我哎不是第一点目的啊，有一个针对性，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重点在哪里，然后我们会有医治的果效。我们的要达到哈，第一点我比较是针对性的哈，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结果，它是可以医治的，可以医治伤害，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哈，这个都可以的。好，第三个啊，我们看到这个言语本身呢，它是有一个对针对性，谢谢哈、啊。第三个就是这鱼本身是有一个深度的，那么这个深度的水要清澈，这个深度的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时候那个心会慌乱哈、啊，那我们就把那个好像把那个水就把它搅乱了一样，但是这个让它安静下来的时候，它里面的水是很深度的，所以呢，当我们一开口的时候，它就有那个活水就会流出去，它就会流出去。当人喝到活水的时候，它是这一个很沁心、很畅快啊、很解渴的这样的水。我们的说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那里啊。所以呢，那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它有一个果效在那里。那最后我们谈到这个牧者的话语的这个内涵。这个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它放在所罗门最后一章的传道书讲了那么多，就在这里啊。可能我们听到的话有刺棍，但是我们听到的话是一个确定的， 确定的，是一个不变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随着这个海，好像海浪要过来过去啊，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就会慌乱，然后就我们是有不变的真理在那里。所以智慧本身就带给我们这样的说话的一个结果，一个果效啊。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说话的这个能力，给我们有这个说话他的形象的啊，这样的一个恩赐在我们的口中啊。好，那我这一课就先到这里好吗？
您刚才讲到一个谋略，我查了一下，是不是说那个箴言二十章第五节有一句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为明哲人才可以引出来。
对对对对 对, 对，好，你再念一次好吗？再念一次。
嗯，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为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
好哈，好哈，好的，好的。